园。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讲到大卫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城，重新住进了自己的宫殿，把家事处理妥当之后，就开始考虑国事了。因为目前的政治局势比他逃出王宫之时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们的国家民族面临着分裂。他逃出去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带着犹大人和被他煽动起来的以色列各支派众民要推翻老子的政权，顶替大卫做王。如果押沙龙的这场叛乱成功了，与以前不同的就是谁坐在王位上，谁来统治以色列国，谁来领导以色列12个支派，是大卫还是大卫的儿子。但现在可好，叛党被平息了，可犹大支派与以色列其他支派之间有一个纷争。本来问题的焦点是谁与大卫亲，谁对大王更有情，可就因这位叫示巴的匪徒，这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趁着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众民与犹大支派争吵这机会，挑杆子起义，说他与大卫没关系，与耶西也就是大卫的父亲他们家一点瓜葛也没有，他便雅悯人那是扫罗的亲族，他们才是真正的王族。他这一拉杆子，一挑旗子，一吹号角，还整个以色列民呐，还都跟着他去了，没跟他去的也都离开了大卫，各回各家了。只是众犹大支派的人跟着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把大王送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卫也没工夫照顾这一大群人呢，这不是宫里头还有那么多私事要处理呢吗？所以犹大人也不愿意在耶路撒冷闲待着了，就都各回各乡，各回各家了。这刚稳下脚来的大卫细想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觉得情况不妙，而且是非常紧急。示巴带人的分离让大卫着实不能入睡啊，他左思右想，琢磨这事儿不对，这样下去的话危险太大了，这负担他担不起。所以他就叫来自己新任命的元帅，谁呀？就是以前帮着他儿子押沙龙带兵追杀大卫的亚玛撒，那是大卫另一个姐姐的儿子。这位年纪轻，没怎么带过兵，也没怎么打过仗，因大卫所使的一个政治手腕答应让他代替约押做自己的元帅，这才稳定下来以前跟从儿子押沙龙的所有犹大众民。亚玛撒这小伙子也真不客气，舅舅给他分了个大官，他还真就敢做，穿得像元帅，戴得也像元帅，可能就连这几天说话走路以及看人的眼神全都像个大元帅。可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啊，大王现在日子不好过，你既然是领兵打仗的，你的兵在哪儿啊？所以这天大卫啊就把他给叫来了，对他说，你要在3日之内将犹大人全都召集来，然后你也要回到这儿来。这位还想要问大卫有什么事儿，是不是要打仗，大卫向他一摆手让他赶快去，事态非常紧急，你要把所有犹大人召集来，不可有半点耽误。这位一听，好家伙，这是要玩真的了， 就立刻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带着人出去传信儿去了。那时候也没广播，没电视，没微信，他要到各城各乡，是扯着嗓子喊呢，还是吹号敲锣贴告示，把成千上万所有能打仗的男人全都叫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但你要想做元帅，你就得从招兵买马开始啊。你要是手下没人的话，那你帅谁啊？他不知道，当时押沙龙请他当元帅带兵，那真是矬子里头拔将军。那押沙龙能领着兵带着人把他爸爸给吓跑，自己进入耶路撒冷到宫殿里边做几天王，那是押沙龙还真有两把刷子。人家押沙龙那嘴，人押沙龙那长相，人押沙龙那头发，押沙龙花了多少时间收买人心呐？那押沙龙当时要是能一呼百唤的话，跟着他愿意反攻大卫的绝对不会是看着亚玛撒的面子。你现在是谁啊？啊，这一转眼还没几天呢，你又变成大卫的元帅了，让我们这些刚从耶路撒冷回家的人在三天之内再回去，你折腾人也不能这么折腾啊。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这样还能省点腿儿，省点鞋底儿呢。所以这犹大的百姓们呢，有点不买这位新元帅的账。当大王给他的期限三天过后，几乎没有什么犹大人到耶路撒冷向大卫报道。这事儿让大卫三天也没闭上眼睛，他知道这次自己又选错了人，做错了事儿。他在耶路撒冷等了这么几天，见没人来，所以这大卫还得拉下脸来用他原来的人。但这次他有点不好意思去直接找约押，这位一开始就跟着他出生入死，为他奋勇不顾自己生命，因攻打下耶路撒冷而被立为元帅的约押。所以大卫这次啊，就去找约押的弟弟亚比筛，这位对他忠心不二的勇士。亚比筛性格忠诚，没有什么邪心眼儿，因爱舅舅想要杀那个乌赖示美，维护以色列大王的尊严，被大卫好生的当着众人痛骂了两次。但亚比筛不记仇，而且他心眼也直，不但对大卫的为人处事心里头明白，他更知道大卫有一颗什么样的心，所以他对大卫非常尊重，要杀人就杀吧，你杀的人还少啊。可他每次见到示美的时候，气得眼睛都绿了，头发都直了，他想要冲过去把示美的脑袋揪下来之前，还都问问大卫，这事儿要是换到他哥哥约押，绝对不会跟大卫商量。约押要是讨厌示美，那示美已经死过好几次了。所以这次大卫绕过了约押，直接来找亚比筛，对他说，现在情况不妙，恐怕这基比利的儿子示巴要是闹起事儿来加害于咱们的话，会比当初亚沙龙更甚。亚比筛是大能的勇士，虽然不是元帅，但他也是名大将啊。所以他就问大卫，那咱们现在该怎么样？大卫就跟他说，你要带领你主子的仆人追赶示巴，免得他得了一个什么坚固的城垒躲避我们，那到时候他就难除了。亚比筛一听大卫这话，马上遵命。因为当时以色列众人与犹大人争吵的时候，这位叫示巴的在后边一吹号一造反，亚比筛就想上去把他给撅巴了。可由于他见大卫都没发怒没动火，再加上前两次挨骂的经验，亚比筛也没敢说话。他心里头说不定还觉得现在是要学习忍耐功课的时候啦。你看，你该不忍的时候忍，现在忍不住了吧，放他走就是放虎归山。 但是亚比筛此时没工夫埋怨，这位提着刀就出去点兵去了。大卫这次让他挂帅出征，吩咐他带着他主子的仆人。什么意思啊？他主子是谁啊？他主子就是他哥约押，原来的大元帅。亚比筛是跟他兄弟约押肩并肩背靠背一同作战的，他能用的人就是他哥哥手下的人。此时大卫不敢跟他哥讲话，让他去带着他哥哥手下的人出兵。您不觉得这里头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不太对劲儿吗？但哥哥约押这次表现还真不错，他心里头还想呢，既然大王把元帅的位置给了表弟亚玛撒，那一定是有大王的高见，现在要出兵打仗，领兵的又是弟弟亚比筛而不是自己，约押也不在乎，他就带着自己的人和那些基利提人与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们，也就是那些因着神的吸引愿意死心塌地为大卫打仗的外族人们，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不能让他跑得太远，也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他要是真屯兵屯粮在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立了都自称为王，那事情可就难解决了。当讨伐的大军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你猜他们看见谁了？大卫新任命的元帅亚玛撒，他带了几个人来迎接队伍。这位是奉大卫之命，应当在3天之内把所有犹大人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可他几乎谁都没找着，跟着他的还是原来他身边的那几位。任务没完成，人没叫来，也不好意思回耶路撒冷啊，他们就在这大磐石底下躲着。这基遍城的外头还真有点意思，又有水池子，又有大磐石。当初亚撒黑，也就是约押与亚比筛的亲弟弟，就是在基遍的附近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一个回马枪给杀死的。那次战斗的爆发是在水池子边上开始的，这回又来到这大磐石了，因为在那儿凉快啊，又遮风又避雨的。亚玛撒一看自己的队伍来了，心里头也挺高兴，他就紧跑几步上前去迎接。约押呢，大老远就看见他了，心里头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这当元帅的还没让你打仗呢，让你来叫人你都叫不到，大王优待你，给你3天时间，现在都多久了，你没事吃饱了撑的在这儿耗悠干什么呢？约押多老练多狡诈呀，做事情心里头想的嘴里头说的和手上做的全都不一样。此时他穿的是大战袍，腰束着佩刀的带子，刀呢插在鞘内。约押见亚玛撒迎了过来，他也紧跑几步往前走，下马的时候一侧身一弯腰，用拇指轻轻一挑刀柄，故意让佩刀掉在了地上，然后顺便用左手捡起了刀，而扬起右手与亚玛撒打招呼，表现出一副久别重逢的热情啊，嘴里头还高声喊着，嘿呀，我说是谁呢，我兄弟呀，你好啊。到了跟前的时候，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在战场上，大表哥见了小表弟摸摸脸蛋亲亲嘴，这是很正常的打招呼仪式。亚玛撒心里头本来就虚，更没有防备约押左手里头所拿的刀，因为从下马打招呼以及走到跟前揪胡子端脸亲嘴儿，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当中，他都没有看到有抽刀拔剑的任何迹象啊。结果这上头还被大表哥问着好亲着小脸蛋呢，这下边约押就用刀刺入了他的肚腹，他刺进去以后还不算，还往下这么一滑， 就听见哭叉叉的一声，亚玛撒的这一肚子肠子呀全都留在了地上，不用补第二刀他当场毙命啊。旁边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倒下一位，脚下路上的土啊石头的就被一大堆血和肠子给盖上了，接着人就倒了。站得近的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还闻得着，离得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位怎么把新任的大将军一口给亲倒了。到跟前才明白，这位死的肚子都空了。再看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呢，早就翻身上马，几鞭子抽下去就快速的往前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匪徒示巴了。他们才没工夫在大磐石底下乘凉呢，但跟上来的队伍看到这新元帅的死相这么惨重，整个人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和肠子里头，所以大家就都站住了，开始围观，说东道西的。这时候就有约押手下的一个年轻人站在亚玛撒的尸体旁边，指着远去的约押对众人们高喊着说，谁喜欢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而去。当然这话绝对不是这年轻小伙子自己想出来自己编的，百分之百是约押让他向众人们这么说的。可这位说的声越大啊，围观的人越多，这尸体一大堆肠子和这一层一层加厚的人群把路全都给堵住了，后边的人也不能往前走了，所以这小伙子就一边嘴里头喊着，一边把亚玛撒的尸体从路上给挪到了田间，还用衣服遮盖上，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大卫的元帅啊，最起码的尊重还是应当有的吧。这尸身从路上挪开之后，众人们才全都缓过闷儿来，嗨，一个死人有什么好看的，所以他们就全都跟随着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了。要是想看死人的话，一会儿打起仗来前方还多的是呢，弄不好自己的尸体还可以让别的活人观赏。咱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匪徒示巴，这家伙能耐还真不小，起码比刚才被杀的这位亚玛撒本事大。亚玛撒走遍犹大全地，好几天都为大卫叫不来几个人，可这位示巴他走遍了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这家伙腿还真快，他还到了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还真齐心，全都聚集起来跟随了他。圣经我读到这儿我都纳闷，是这家伙煽动力太强呢，还是以色列民耳朵根子太软，男人都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只要有个什么人说点什么出个馊点子就愿意跟着走。你说这一平时靠行凶作歹为生的匪徒，他怎么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以色列民中在大卫王眼前兴风作浪呢？这不是他带着愿意跟从他的人们来到了亚比拉吗？这个城在圣经的历史中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它也是个有历史有底蕴的大城，而且城楼高耸，城墙坚固，他这一进去还真让讨伐他的战斗难度上加大了许多。当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见战旗高挑，城门紧闭，就只能对着城筑垒，要围困示巴。那也就是说，这场仗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而且伤亡的可能性以及物资供应代价还会相当的大。但是要这么耗着的话，你知道这要耗上几年才能把敌人全都饿死啊？再说了，里边还有原住民无辜的百姓呢，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硬攻，然后他们就砍树伐木，找藤子编绳子，打造攻城的器具， 最后用那一整根树所做成的大木锤架在木轮子上，或者是滚动的树杆上，多少人一起推着，就硬往城门上城墙上撞啊。古代人打仗可不就是靠蛮劲儿吗？他们击着鼓，敲着锣，喊着号子，咚咚，一下子一下子往那城门上撞。这城门还真结实，那城门楼子和城墙都开始抖了。哎，这城门它就是不开，可这门越不开呢，攻城的人就越壮。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聪明的妇人在旁边，离着攻城地点不近也不远的城墙头上，又招手又挥袖子又这个飘丝巾吧，探着身扯着嗓子拼命的叫啊，听啊，快听呀。他这么一喊，众人还就都听见了，而且停住了，侧脸抬头一看，是个聪明的妇人。你怎么能看出来她是个聪明妇人呢？嗨，绝对就是长得不怎么样呗，这世界上谁见过长得好看的聪明女人呢，是吧？此时大家其实也不在乎她长得怎么样，只是想听她要说什么。她要干嘛呢？她说，我要请约雅过来，我好与她说话。嘿，您看架子还挺大。你是谁呀？你是士巴他老婆还是他丈母娘啊？你有什么资格点着名的让我们的将军来跟你说话？可这正在指挥攻城的约押他也听见了，所以他心里头就得判定是不是要到城根底下去听他说话。到了城根底下，这位聪明的妇人会不会又突然变成一个强壮的妇人，搬起一块磨盘来往下一丢，再拍在约押脑袋上？这种事儿约押也不是没经历过，在攻别人城的时候靠近别人的城墙，那可是大忌，那只有在谋杀乌利亚的时候才能用得上。可这次约押呀还真就信了，他就进前来去听这个妇人讲话。走到城根底下，他扬着头往上看，这妇人就问他说，你是约押吗？他说，我是啊。这在高高城墙头上的妇人低着头弯着腰看着在下边的大将军，也没办法下跪行礼。在这激烈的战场上，约押也就不在乎了，让他有话快说。这妇人就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回答，你说我听。你别说，这妇人还真就是聪明，会讲话。在与别人说重要事情之前呢，得先与人来来往往的说上几句，别等对方还没开口呢，您就开门见山把最重要的事儿往人脸上一呼，那样一来让人家接受的效果往往不佳。妇人见城下的约押愿意洗耳恭听了，他就把双掌拢在口边，不能声太大也不能声太小啊，声大了怕别人听见，声小了怕约押听不见。他对约押说，古时候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这站在下边紧紧张张听他说话的约押，哪有什么心情听他说古人言呢？他扬着头瞪着大眼，眨都不敢眨，那是准备在躲磨盘。见下边的约押没什么反应，大概也不理解这古人言呢，也得翻译成白话文了。这妇人就说，我们这儿啊其实有个传统，您无论做什么事儿，不管多难，您先别吭哧吭哧的就自己开始，你先问一问我们亚比拉的人，你这一问你这一求，往往事情就定妥了，根本不用你做，不用你费劲儿。约押一听这个明白了，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就让他继续说。这妇人就开口对约押说，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嘿， 前边这两句话约押爱听，谁都爱听，你们城里的人都和平忠厚，那你和平忠厚也就是说你不会给我丢磨盘，那您怎么给我突然盖了个大帽子呢？而且罪名还不小，吞灭耶和华的产业，这谁受得了啊？约押一听就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是因为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举手攻击大卫王，如今他带人逃到了你们城中，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按当时的规矩，如果你打开城门接收叛军进来驻扎，这城的民就已经与叛军同罪了。今日这聪明的妇人在约押面前为全城的百姓求救，看在耶和华神与神产业的份上，不要彻底吞灭与毁坏这城。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